希望之声 FM 96.1，希望之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广播节目。每天呢，我们都和您在空中相遇，带给您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谈希望之声自己。那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啊，我们想带给您一个特别的节目，来为您讲一讲在希望之声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说起希望之声呢，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它是一个报道真实新闻、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各种丰富的生活信息的公益广播电台。自成立20多年来，希望之声呢一直服务着全球各地的华人。但是除此之外呢，希望之声其实还有一块非常鲜为人知的业务，那就是对中国境内的短波广播。从2004年开始，希望之声最初是通过从台湾向中国大陆发送短波广播的。后来因为中共不断的施压，导致希望之声失去了在台湾所有的广播渠道。不过呢，希望之声的员工还有义工经过自己的研发，独创了一套环绕中国的短波网络。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短波网络。这个短波网络是历时20年完全由民间出资打造出来的，它的规模可以说超过了所有的国家级电台，是针对中国大陆目前规模最大的短波广播。它呀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海鸥短波网。海鸥短波网由100多个小电台组成，它可以说是以小博大，以轻制重。虽然制造的成本并不高，但是它的威力是非常的大，大概覆盖了中国60%以上的土地以及80%的人口。那么朋友您可能要问了，西方国家以一个国家的实力都没有做到的短波广播网，希望之声这样一个民间的电台是怎么做到的呢？希望之声的总裁曾勇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关心中国，我们也找到了同样关心中国的同道，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所以锲而不舍，终于从没有路中闯出了一条路来。今天呢，我们就想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神奇的海鸥背后的感人故事。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年前，那时是2004年的1月，有一群华人工程师在硅谷创立了希望之声媒体。他们呢，也给自己定了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真实的信息送到中国去。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啊，对他们来说最熟悉的就是像美国之音这样的短波广播了。美国之音是从1956年就开始对中国大陆播出中文广播的，在几十年内培养了巨大的中国听众群，从文革时代躲在被窝里收听敌台，到80年代收听英语900句，再到8964之后，整个中国通过美国之音知道了北京发生的天安门屠杀学生的事件。可以说短波在当时30岁以上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那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呢，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共产国家，收听短波广播几乎都是人民追求自由的标志。在美国之音之后，从1949年到1951年，有针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还有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他们都相继成立，通过大型的短波广播站向欧洲共产铁幕下的人民传播自由的声音。记得在1980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历时500天的罢工，消息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和上述的两家短波电台传遍了整个欧洲和苏联各地。30%的波兰人，那也就是1000万人，他们都加入了团结工会，成为了10年之后摧垮共产铁幕的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再比如呢，在1991年8月，苏联的共产党强硬派发动了军事政变，西方的短波广播带给苏联人民及时的资讯，这就促成了苏联人民走向街头阻挡军车，导致了政变军队的哗变，让政变在5天之内就流产了，随之
苏共中间。团结工会的主席瓦文萨在1989年访问美国时，在美国的国会还发表了演讲，就讲述了美国之音和其他短波电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启蒙和希望。他说，美国之音对于波兰的作用就好比太阳对地球那样。那创始希望之声的一群人，他们也深刻地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也是希望之声这个电台名字的由来，那就是要给中国人民带去希望。是呢，如果你以民间的力量从事对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谈何容易？如果自己想办一个电台，短波广播的功率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瓦，电台仅支付电费，每个月都要几万美元。如果你要是租赁频道做广播，有实力的做对华广播的单位都是政府家的国家级电台，他们大多不开放电台租赁，即使你租到了，白手起家的希望之声团队也付不起高额的租金。这个事儿看起来就是无路可走，但是呢，希望之声的团队凭着一腔热血多方奔走，从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那里租下了每天一小时的时段，决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这个决定啊，不久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惊喜。在2004年11月底，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这是一篇由前言和九篇不同专题的文章汇总而成的特别社论。它从历史、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立体地解剖共产党的本质和它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这个社论可以说是深刻有力，震撼人心。希望之声呢，当时立即就赶制了十几期的广播，通过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租下来的时段，在20天内持续的对大陆播出。在当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有消息传出说，在北京的民众抢购短波收音机来收听这档节目，一时间都造成了北京的短波收音机卖到脱销。这个消息啊，可以说让希望之声的团队非常的振奋，没有想到短波广播有这么大的作用，这也给他们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但是九评广播的成功也吓坏了中共当局，他们发现了这支新电台，于是就调集了大型的干扰电台，专门干扰希望之声的广播。这时呢，有一位有经济实力的人士知道了希望之声的困境，他挺身而出，愿意捐钱增加广播时段。因此，希望之声在台湾租下的广播时段不断增加，在4年内增加到了每天25个频率小时，所花的租金也让希望之声成为台湾中央电台的第一大客户，也成为了一家有中等规模的一个对华广播电台。随着希望之声广播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是把它视为眼中钉，直接用国家的力量施压当时的马英九执政的台湾政府，要求他们撤销和希望之声的租约，从地面上切断了希望之声的广播。当时呢，希望之声的总裁曾勇为了阻止对方毁约，在几年内9次飞到台湾交涉，甚至专门前往欧盟议会还有美国国会寻求帮助，请他们出手阻止台湾毁约。但是在2012年1月，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还是单方的中断了租约，生存了8年，生机勃勃的希望之声顿时就没有了发声的地方。面临这样的挫折，希望之声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难过，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是放弃吗？不，最终的决定是不放弃，继续探索可以走的路。因为当时呢，希望之声的技术团队已经开始做一些尝试，看看是否可以不依赖那些大的电台来做一些小电台，也许在中国大陆也能够听到这些小电台的声音。于是技术团队就加紧自主研发了一种新的短波电台，研究如何用集成电路来产生、传输和发射短波信号，也反复地尝试什么样的天线可以有效地传递信号，以及检测发射信号需要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就这样，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之后，第一支小电台诞生了。功率虽然只有100瓦，也就是国家级电台的1/1000的功率，但是呢，这支电台开始对中国大陆发射30分钟之后，对岸就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可以听得见 自此之后，小电台开始工作了。但是不久之后，中共又发现了这只新的小电台，他就把大型的干扰台调过来进行干扰，很快听众就只能听到杂音了。不过呢，通过这个尝试，希望之声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一，那就是收听短波完全不需要传统的大电台。在那时，人们已经习惯于10万、30万、50万瓦的大型广播电台，为的就是战胜对方的干扰信号，不断加大功率。所以50多年来在中国大陆的上空简直就是一场军备竞赛。而目前他们发现一只清零的小电台完全是可以收听得到的。第二个发现就是，大型的干扰电台虽然能够盖住一个小电台，但是要完整的灭掉很多的小电台的可能性，那可就是微乎其微了。总有一些信号能够穿透干扰屏障，就像你要用绳网去拦截一群飞鸟，总是有一些小鸟能够飞越过去的。如果我们要是不断的增加小电台数量的话，每一个小电台的存活空间连接起来，那就是整个中国都可以收听短波的空间。作为听众呢，他只要转动短波收音机的频率，总能找到一只穿透封锁的小电台，于是就能收听到希望之声的广播了。就这样，中共成功地维持了几十年，貌似无法打败的短波干扰，就这样被击破了。给大家描述一下，希望之声开发出来的这一个个小电台，每一个小电台的设计都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发射天线，下部是一根直杆，上面有长长的分叉，就好像一个海鸥展翅飞翔的翅膀。于是大家就给这个电台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海鸥。海鸥电台自此诞生了。在这之后的15年内，希望之声在亚洲各地的志愿工作者就开始了不辞辛劳的铺设海鸥广播网的工程。最先建起来的海鸥发射塔之一是在台湾的东南部屏东的大山里。建电台发射塔，首先你要有一块地，并且呢是要在山顶或靠近山顶的高地，所以第一件事啊，就是要有人捐款租一块这样的地。由于位置是在高山上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车道，所以建发射塔所有的材料都是用人力一点一点搬运上去的。有一些志愿者用铁桶提着水泥，用肩膀背着装满铁件的背包，趟过有毒蛇出没的荒草，攀爬到山顶，可以说是无比的辛苦。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才搭建起了发射塔和发射机房。当然，测试信号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没有先例，完全靠技术人员摸索测试，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成功了。也许是天道酬勤吧，在屏东建立的海鸥电台的信号发射之后，不仅能跨过台湾海峡到达对岸中国的沿海地区，甚至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内地，这让建电台的义工们非常振奋。从此以后，一个个的海鸥发射台建立起来了，从一水之隔的台湾到青藏高原，从旷远的草原到潮湿的热带雨林，希望之声建立了100多个不同波段的发射塔，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包围中国大陆的广播网规模。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每一个发射台的背后都有一些故事，找土地、找租金、基础建设、安装、调试、维护等等。而维持这样的发射群正常运作所需要的费用，没有一分钱来自任何政府，都是希望之声的志愿者们从他们自己的工资或者是积蓄中捐出来的。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付出的一部分。由于中共给周围国家政府的不断施压，有些希望之声的员工被当地政府抓捕、驱赶，甚至承受了牢狱之灾。那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感人故事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再跟大家继续讲述。